好啦，好欢迎大家今日嚟听通识看天下。咁今日咧就系、由我方世豪嚟主持呢一个节目嘅。咁因为咧呢、这个我哋啲干事咧就可能唔得闲啊呢、这个啊，咁样咧就今日就由我嚟代主持呢一次嘅节目。咁样今日咧我要同你大家讲下嘅咧，其实就系咧关于呢、这个人民主义嘅问题啊呢、这个。咁样咧，我就系想讨论下，到底系乜嘢叫做人民主义咧？咁样吓呢个吓，咁咧就儒家中国人儒家思想呢个咧就有呢个所谓人民思想啦吓，即系我喺呢个人民网台另外一个节目咧讲呢个中西人民思想嘅时候咧，就成日都讲到呢个所谓人民精神啦人民精神嘅问题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嘅讲法咧就系话中国人咧就系、呢个主张要讲人民精神嘅咁样咁所以咧我哋有所谓中国嘅人民主义咁亦都相对地咧有所谓西方嘅人民主义咁咧我喺中西人民精神嗰、那个节目里边咧所讲嘅咧其实咧就亦都就系呢啲咁样嘅内容咁样我讲法咧即系如果有听开我个节目嘅都知道啦。咁咧就系咧，根据呢个唐君毅先生嘅著作嚟到去讲嘅根据唐君毅先生嗰啲著作嘅内容呢个咧而讲出嚟嘅咁我今日要讲嘅人民主义亦都系呢个咁唐生咧以前咧就写过篇文咧就关于呢、这个所谓中国人民主义呢、这个咁样嘅讲法嘅。咁我哋睇下呢、这个唐生咧，佢其实咧系点样去讲下呢个所谓人民主义吓？点样去解释下呢个咧人民主义嘅意思吓？呢、这个咁头先都讲过啦。咁咧，我哋呢个所谓呢、这个人民主义咧呢、这个中国人讲嘅我哋可以叫佢做中国人民主义啦咁样咁呢个咧其实系相对于呢、这个咧所谓西方嘅人民主义。而呢個所謂西方嘅人民主義咧，我哋都可以叫做世界嘅人民主義啊。咁點解咧？就因為呢、这個西方文化咧，係今日呢個世界咧，係相對地咧係比較強大嘅即係一般文化嚟講咧，講嘅文化，我哋都係講緊西方文化咁所以咧，講世界人民主義咧，其實亦都即係講西方人民主義但其實照正嚟講咧，呢個所謂世界人民主義咧，其實除咗指西方之外咧，應該都包括埋呢個印度啊、日本啊咁其他嗰啲人民主義應該都講埋不過咧，而家始終都係所謂西方人民主義比較喺世界上邊流行咁所以咧，我哋都係仍然都主要係講翻呢個所謂西方人民主義嘅內容呢、这個。不過我哋相信呢個咧中國嘅人民主義咧未來亦都有可能咧慢慢擴展成為一個咧大多數人都認同嘅一個所謂世界嘅人民主義呢個係我哋對呢個中國文化嘅一種信心要咁樣嚟到去睇呢個咁樣。不過當然啦，亦都唔係話即係主張嚇呢個咧，呢個中國文化大曬嚇呢個嚇咁樣嚇呢個唔係講話咩中國變成強國咁嘅意思，而係講緊一個中國人所相信嘅一種人民主義有機會咧同呢個西方人民主義咧係結合，而成為一個咧世界上邊大多數人都認同嘅一種世界嘅人民主義这个而且呢我们现在就这样讲呢其实呢的范围呢也都太阔的这个讲无论讲西方人民主义好讲中国人民主义好这样来去讲这个范围呢都是太阔这个咁我们现在呢尝试是比较简单介绍式咁来去讲下先这个咁而家咧就淨係講呢個西方人民主義發展裏面嘅幾個階段呢個咁咧西方人民主義咧，我哋睇上嚟咧就差唔多咧，都係因為咧係要對峙或者係要去反抗某種程度上邊呢個文化上邊嘅偏蔽而出現嘅 啊，这个即是西方文化啊里面啊那个西方人民主义怎样出现呢，就很多时候呢、啊、都是因为呢是要去对抗或者去反抗某种啊当时在西方文化上面的某一种的偏蔽啊，即是当时西方文化上面出现呢有些偏蔽的情况啦、啊、有些问题出现了、啊、偏于某一个角度啊，偏于某一种的情况啊，偏重于某一种啊的优点啊，某一种的价值啊，咁样所以咧就出现咧啊呢、这个咧种反抗啊，咁样所以咧就变成一种啊、这个、呢个咧吓就酝酿啊，就形成啊一种西方的人民主义出现啦，咁样啊啊。但是中国的人民主义呢、啊、那个起源呢就有点不同、啊、因为中国的人民主义呢最初是直接由人自身由人自己、啊、要求、啊、自立于天地之间、啊、而、啊、形成的、啊、中国所讲的人民主义呢、啊、是由这个人自己要求自己、啊、要能够、啊、自立于天地之间、啊、最初由这种这样的要求开始而形成一种所谓中国的人民主义、啊、而不是一种呢要求一种、啊、对抗性的，是要求完成自己、啊、所谓完成自己呢，即是说中国人呢、啊、时时讲呢就是一个人呢、啊、如何要做好一个人，如何做一个人，即是说怎样可以做到一个君子，怎样由一个小人、啊、变成一个君子、啊、怎样由一个普通人、啊、变成一个圣人啊，咁样呢种咧就系、是、呢个我哋所讲嘅所谓中国人民主义嘅一种讲法啦。啊，呢、这个啊就系讲呢个诶、中国人咧系由自己啊要求自己啊做好自己啊，使自己成为一个圣人啊，一个君子，咁样一种要求开始而去讲呢个中国人民主义，所以就变成咧就唔系话一种咧吓好对抗性吓呢、啊这个对抗某种文化偏蔽嘅情况。因为西方的人民主义很多时候都是要求矫正一种文化上面的偏蔽，这个即文化上面它出现了毛病了，就出现人民主义来去矫正它，通常出现的情况是这样。现在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人民主义呢，由于是要对应一个新时代的问题，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要讲人民主义呢亦都应该是要注重这种对峙社会上某种文化偏蔽的问题来去讲。即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啊、人民主义呢，就因为呢我们觉得现在社会上正正就是、啊、出现了一种文化的偏蔽。所以我们要、啊、强调要讲这个人民主义。啊、所以以前呢我睇唐生嘅文咧，亦都有讨论过呢个所谓人民精神嘅问题啊！呢、这个啊，人民精神咧，呢、这个所谓人民咧，其实嚟讲呢个吓、啊、人所创造嘅文化啊，咁、嗯、其实咧呢种咧人所创造嘅吓、啊、一种有价值嘅文化，呢啲咁嘅问题咧啊，本来就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吓，因为所有人所创造嘅有价值嘅文化都系好嘅啊。咁呢个系唔需要讨论噶嘛，亦都唔需要主张噶嘛，呢、这个吓啊，自然就系好噶啦，好嘅嘢自然就系好嘅吓，呢、这个啊讲嚟做咩咧咁样啊啊咁样就系因为咧啊，点解啊中国人啊间中都要强调吓、啊、一个啊所谓呢个咧人民精神，或者点解我哋依家呢个时代啊要重新强调呢个人民精神咧？正正就系因为咧吓。啊好多时候在这个时代里面好多时候出现一种反人民的情况、啊、就不只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不只是中国好多时候都出现的、这个啊、就会出现一种反人民的一种思潮、啊、反人民的一种文化势力、啊啊、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这个、啊、强调、啊、重新讲回这个所谓人民精神人民主义的问题了。咁、啊、所以咧，我哋而家今日啊，点解要吓啊讲翻呢个人民主义咧？吓、啊，正正就系要用嚟吓、啊、对峙社会上边啊呢、这个啊一啲文化嘅偏蔽，要注重呢一点啊。咁所以咧啊，西方嘅人民主义咧吓呢、啊、一点咧吓，亦、啊、都有用啊。啊我哋见到吓、啊，真系要用嚟对峙社会上边嘅文化偏蔽啊。不过我哋而家呢个讲人民主义嘅讲法咧，亦都要吓。啊 是讲这个中国传统的讲法。所谓中国传统的讲法，就是因为中国传统人民主义也都是要注重一个人自身如何能够顶天立地地站立起来，一个人他自身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君子呢，如何能够做好一个人呢，由这个讲法开始讲。这个讲法我们也都要讲。所以这个呢，我们现在想讲的或者想主张的一种人民主义呢，正正就是由这两方面来讲才得，不能够只是讲这个西方的人民主义那种方式，或者只是讲中国的人民主义的中国的人民精神的那种方式，只是讲一种的方式都不够。这个因为如果只是讲西方的人民主义只是用来对峙某种文化上面的偏蔽，而你不去注重一个人他自身如何建立如何成为一个君子呢，这样呢你始终都没办法解决这个当前时代的问题，始终都不能够对峙到这个社会上面文化偏蔽的问题，他最后那个根基始终都要建立在这个人自身上面。所以呢要讲一个真正的人民主义人民精神呢，都是一定是要先沟通好这个中国的人民主义西方的人民主义这个互相沟通就贯通起上来讲的一个人民主义，这样讲才是比较全面一点。好了，这样呢我们看回这个在西方里面呢不同的时代他们都有人民主义的主张。刚才都讲过了，西方不同时代的人民主义的主张呢其实都是由这个对峙文化上面的偏蔽而引起的。好多时候呢都是因为呢社会上面有些文化的偏蔽了，有些毛病出现了有些价值观念呢偏于一边咁的情况底下呢，咁我们就出现一个西方呢出现这个所谓人民主义的主张了。咁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观念来去了解西方历史上面的人民主义是怎样的。咁样呢个西方人民主义嘅渊源，我哋可以睇到佢呢个古希腊呢个古希腊呢个嘅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呢个由佢开始呢个讲呢个人民主义，咁跟住后来到罗马有呢个西塞罗，跟住呢有基督教上帝化身为人呢咁嘅观念嘅人民主义嘅讲法。即是我们看西方人民主义呢可以呢由这几个阶段来到去看这个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不用追溯到那么远的这个我们呢由近代的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民主义开始讲起，即是这个呢西方的人民主义就很远的这个由古希腊开始已经有人讲的了，已经古希腊文化有讲，罗马文化有讲，基督教文化里面也都有的这样当然了其实我们现在西方人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所讲的人民主义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文艺复兴之后的一种讲法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这个就由这个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民主义开始讲起咁样呢个文艺复兴时代嘅人民主义佢係要用嚟对峙啲乜嘢嘅呢咁样大家如果对呢个历史有啲了解都知道啦西方嘅文艺复兴呢正正呢係对峙中古时代嗰个基督教文化咁所以呢一个呢文艺复兴时代嘅人民主义就係为咗对峙呢个西方中古呢个宗教文化嘅偏蔽，由此而出现这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民主义是用来 对峙这个呢对峙或者反抗这个中古时代那个宗教文化的偏蔽这个中古时代这个呢宗教文化呢原本呢它只是人类文化领域的其中一部分，这个所谓偏蔽的意思就是这样，这个 因為一個人類文化領域其實咧好多噶嘛，有呢、道德啊，宗教啊，藝術啊，哲學啊等等啊，好多唔同嘅一種文化領域嘅，唔係淨係得宗教嘅，咁所以咧原本咧宗教嘅文化咧其實係人類文化領域裏面嘅其中一部分，但係咧中古時代西方世界裏面其他文化全部都係喺呢個宗教勢力嘅統治之下嚟到去發展嘅。咁所以咧個喺中古時代咧個宗教文化呢個領域咧係一個咧獨大係最大嘅。因為咧其他文化領域咧都要喺宗教文化領域底下嚟到去展開。佢咁樣去講啊，即係譬如藝術咁樣你都要咧你要繪畫，你都要畫嘅畫都係同宗教有關只可以畫宗教嘅畫咁樣科學研究都淨係可以咧即係同呢個唔違反宗教嘅講法嘅講法嚟到去發展全部都係咁樣嘅，哲學亦都係即係淨係可以讀神學之類咁樣即係喺宗教嘅勢力統治之下嚟到去發展咁樣。政治方面呢結果呢就發展出呢個所謂神聖羅馬帝國啦。羅馬帝國本身呢變成呢個宗教國家咁樣。咁政治方面變成一個神聖羅馬帝國。喺經濟方面呢就變成呢個由經濟限制咗呢一個商人。認為商人呢就係淨係負責呢個收取利息嘅啫，商人咧一味係賺取利息，係一啲不當嘅行為，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喺宗教領域底下咧就限制商人嘅活動，所以經濟嘅發展咧喺宗教限制底下嚟到發展嘅都係哲學又好明顯噶啦哲學咧就係即原本哲學裏面呢就好多唔同嘅部門嘅哲學呢包括啦道德哲學啦屬於形而上學啦認識論啦等等好多唔同嘅部門咁其中一門呢就係神學咁樣哲學好多部門。但係喺中世紀時期呢嗰個哲學呢就喺神學之下喺神學之下神學是統領所有哲學的發展哲學呢就全部變成說明宗教教條的工具哲學呢是變成用來去說明這個宗教哲學全部變成只可以是神學這樣呢神學呢也只是用來這個解釋宗教教條即很多時候呢中古時代呢那個問題就咁樣，這個就係所謂咧宗教文化嘅偏蔽啦，就係咧所有嘅文化價值咧就偏向宗教，偏於一面，某一個嘅文化價值咧係獨大，即係呢個中古時期嘅西方世界咧就係呢個咧宗教嘅文化價值咧係大於一切嘅，出現咁嘅問題。但是这样呢就不是说这个中古时期的宗教思想完全是没有价值的而是说呢这个呢宗教文化的偏差呢这个呢可以这个呢出现了问题这个出现问题不代表呢这个呢可以这个遮掩其他文化的价值这个就是说这个呢宗教文化独大宗教文化独大的出现的问题呢不是代表宗教文化没有价值而是呢它有问题而遮掩了其他文化这个意思其实是这样这个 宗教文化呢就遮掩了其他文化，这个叫做呢宗教文化的偏蔽，这个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民主义就是一种这样的环境底下产生的，就是用来这个对峙中古时期文化上面的一些偏蔽而引起这个时期的主要人物呢，这个呢就是都是一些这些宗教哲学的人物啦，这个咁而这个好清楚咁样提倡这个人民主义反对中古时代的一些宗教文化的人呢，就是这个呢爱拉士马斯当时这个提出这个要对峙中古文化偏蔽反对中古宗教文化的人呢，就是这个呢爱拉士马斯咁样，佢呢就好清楚咁样提出呢个人民主义佢提出要研究希腊罗马嘅历史研究希腊罗马嘅文化咁点解要研究希腊同罗马呢要研究古代喎古代嘅古希腊同罗马喎呢个当时呢个文艺复兴时期佢要求呢要研究返古希腊罗马咁就係要用嚟呢所谓呢个以古非今啦咁就係用嚟呢个呢批评呢个呢中古时代嘅呢个宗教文化嘅问题啦咁样我哋睇返呢个时期嗰个人民主义佢对于呢个人嘅观念係点样睇嘅呢佢点样睇人呢喺呢个时期呢个文艺复兴时期呢一种人民主义呢佢个对于人嘅睇法呢大多数呢都系呢注重自然。所谓注重自然呢其实即系重视人嘅自然身体重视人自然嘅身体对人嘅一种自然嘅情感自然的欲望在社会里面的一些名誉地位才能都会予以尊重这种所谓这个注重自然的意思呢这个对人的看法注重自然注重自然就是注重自然的身体就是对于人的自然情感和欲望呢是予以尊重咁样亦都对人喺呢个社会里面嘅一啲名誉地位同埋一啲自然嘅才能都会予以尊重嘅。咁样呢一种咁样嘅睇法同中古时代宗教思想对人嘅观念就好唔同嘅。呢、这个因为呢点样唔同呢咁我哋就要了解一下中古时代下嗰、那个宗教思想对人嘅睇法系点样啦？呢、这个咁中古时代嘅宗教思想咧，其实咧就系好睇呢个咧呢、这个人同上帝嗰个关系咁样佢哋咧就认为人系乜嘢咧？认为人咧系由上帝嘅形象而做出嚟嘅所以人系上帝嘅形象咁所以呢个呢喺中古时期呢嗰、那个佢哋呢系战士人嘅物质身体同埋人嘅自然情感欲望佢就着重呢人同上帝嘅关系睇唔起一切世俗嘅嘢睇唔起一切物质嘅自然世界物质嘅世界呢、这个自然物嘅世界呢睇唔起这个即是他们着重呢是一种呢人同上帝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呢一定要离开这个世间离开物质的束缚由物质的束缚之中超脱出来才能够接近到上帝着重这一种人呢要接近上帝这种这样的关系这样 對人的觀念是這樣，所以就不著重這個人的自然的物質的身體，或者自然的情感，自然的慾望，這些世俗的東西全部看不起，即不要說那些什麼名譽地位啊、才能啊那些啊。所以呢，中古的神父啊，我們看回他們那些講法呢，甚至是對這個自然的山水啊都不夠膽看啊，怕住呢受到呢啲咁美麗嘅自然山水嘅誘惑啊，呢、這個啊咁留戀世間咁就唔好啦咁樣啊，呢、這個啊咁、啊、所以呢啊到咗呢個文藝復興時期啊，人民主義思想興起啦、啊、西方出現呢個人民主義思想啦，咁、啊、這個、呢個呢呢個人類就可以由呢個宗教嘅權威嘅約束裏面呢啊解放出嚟啊，呢、這个啊，咁咧就开始咧一步一步咁样嚟到去啊，正视翻吓呢个咧吓 啊自然嘅价值啦，啊呢、這个啊，即系所以咧啊呢、這个到咗呢个文艺复兴时期嘅人民主义咧吓，佢哋睇人咧啊就会咧吓、啊、注重人嘅自然啦，啊呢、這个啊佢会欣赏吓、啊、自然界所蕴藏嘅美。他們會觀察自然界裏面各種事物的條理和結構，走去研究自然這個啊，於是呢就產生出這個近代的自然科學的研究了，這樣就出現這個近代的科學了，這個這個呢就是這個現在我們西方一般所讲的所谓人民主义啦，即是所谓西方的人民主义啊的一个重点啊，这个啊。所以呢这个时期啊，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时期的西方人民主义呢是很明显呢啊是要用来这个呢啊对治这个啊中古时期的宗教文化的偏蔽。所以呢是由这个中古时期宗教文化的偏蔽啊而產生出嚟嘅啊，呢、這個啊，好啦，咁樣跟住啊，呢、這個文藝復興時期嘅呢種人民主義嘅講法啊，開始之後咧啊，跟住咧就有十八世紀德國嘅新人民主義出現啦。啊，呢、這個啊，呢、這個十八世紀德國嘅新人民主義係點樣嘅咧？啊，咁樣呢個時期嗰個人民主義咧，同當時嘅浪漫主義潮流啊結合啊。咁咧，呢一派啊，德國嘅新人民主義嘅主要人物咧嚇、啊，有呢、這個嚇勒森啦、啊、赫德啦、啊、嚇、啊、呢、這個文克爾曼啦、啊、嚇呢啲咁樣嘅人啊啊，咁亦都當然啦，有啲比較出名嘅就係呢個嚇、啊、舉世知名嘅文學家嚇、啊、歌德同埋直勒嚇，咁、啊、樣都係屬於嚇呢一個思潮嚇、啊、新人民主義呢個思潮裏邊嘅一啲人物。啊，咁样啊，嗱，咁样呢一个时期嘅人民主义咧，头先都讲过，因为佢咧就同浪漫主义结合啊，咁所以咧佢系带有浓厚嘅浪漫主义色彩啊，同埋呢个咧吓啊，头先所讲嘅啊，呢个吓文艺复兴时期嗰个人民主义咧系唔同嘅啊，呢、這个啊，呢、這个即系呢个。就是這個新人民主義咧，由於佢有浪漫主義嘅色彩嚇，所以咧就同呢、這個文藝復興啊時期啊嘅人民主義咧就有啲唔同啦嚇呢個。咁頭先講過嚇、啊，文藝復興時期嚇佢哋咧啊要係呢個對峙呢個中古嘅宗教文化嘅偏蔽咧，咁佢哋嚇。的講法呢就是呢要重新、啊、注重返呢個希臘同羅馬嘅文化學術啊，呢、這個啊古典啊希臘羅馬嘅古典文藝 啊注重返呢啲咁嘅內容啊，要研究希臘羅馬嘅歷史同埋文藝啊，用嚟以古非今啊批評中古嘅文化嘅啊，咁呢個係呢個文藝復興時期人民主義啊他們要做的，但是浪漫主義時期、啊、或者這個新人民主義、啊、德國新人民主義時期的講法呢就不只是講這個希臘和羅馬的一種、啊、 古典的文艺思想，就不是只是讲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艺思想，而是更加重视这个希腊罗马的神话和印度宗教的神话了。这样这种看法又有什么特别呢？我们下次会继续跟大家去研究一下的。好，多谢大家。